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孙少平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直喝得头晕乎乎的，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晚上，他和师傅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了井下。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这一个夜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一样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儿，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里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豁眉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了下来，搁在了回风巷中，铁锨雨点般的在煤堆中起落。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是一条线都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豁眉，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安锁子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溜子或者是铁锨什么的。突然，孙少平在一片纷乱之中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少平还来不及发出那一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窜出来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铁梁拼命地往自己那边一搬，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悲惨的喊叫声。这分明是师傅的声音。少平丢下铁锨，几步就奔到了师傅的身边。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有的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了溜子。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了过来。那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他死了。少平把师父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这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的鲜红吗？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是矿工们一个接一个的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最后，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黑暗中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啪啪的声响。孙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傅背起来离开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巷。下脚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的人分别提着师傅的胳膊腿儿，生怕被岩壁磕碰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在封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是的，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只有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雷汉义吼着， 个老子，你叼着个锤锤啷个上去哟、哦？雷区长一急，家乡话也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和安锁子本人才都发现，他连裤子也没穿，还光着屁股。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地转动了。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当医院后面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着。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但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记忆当中渐渐地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而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本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小的院落来说，这几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这儿曾经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现在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的陨落了。几天以来，不幸的慧英一直在床上躺着，直到现在，慧英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她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被蜜蜂蛰了那样的肿成红泡泡，就是风摇动一下门环，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着空荡荡的院落，她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可怜的明明抱着她的腿，跟她一块嚎哭。慧英自己水米难咽，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吧。在饭桌上，慧英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一样裸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但是他永远不再回来。慧英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黑暗。梦境中，她感觉自己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醒着的时候，耳朵在固执地提听着外面院子里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这一天，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慧英破门而出。走进这个小院的 是孙少平。几天以来，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的悲伤。小霞的来信和师父的去世，使他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的、自然的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孙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父死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的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的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孙少平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地弄出声响，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个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寒栗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地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少平笨手笨脚，忙进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且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少平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子那儿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快活。这天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回来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了师父家。明明一进门就把少平给他拔的那一大把野花捧到妈妈的床边，说：“娘，恁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朵花，娘，恁说好看吗？”“
好看。”
慧英嫂嘴角第一次掠过了一丝笑意。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就这样，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把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盒里，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是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 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间里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的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慧英想，她不能就这样一直的躺在床上，让人家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慧英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他感到生活还不是无依无靠的。既然命运使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慧英不久就顶替死去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他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最亲爱的人用生命换来的。但是这毕竟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慧英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孙少平很为慧英嫂高兴，因为这样，慧英嫂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地抹掉心中的伤痕。慧英对少平说：“
能不要再为俺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呀。”“
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
慧英含着泪水对少平点了点头。说实话，最少在眼下，慧英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慧英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她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慧英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了一个蛮不错的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一个好徒弟，可以给她帮许多的忙。就是回到了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母子俩。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人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一共400盏矿灯。每天上班以后，首先要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矿灯的电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上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起来也不轻松，每一盏灯交回来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有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能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
恁千万操心些。
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是热泪蒙蒙的，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地体会这一声叮咛是多么的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有的时候会看见可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上等他。他知道这是慧英嫂打发来叫他去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没有任何推诿，他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面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放松。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在慧英嫂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的饭，甚至喝上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的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孙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的议论上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这一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少平给他买一只狗。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经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情，却一直没有办。是啊，明明要是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会寂寞了。于是月初孙少平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桐城。他是去给明明买一只狗的。在这几天里，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上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地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条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来，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地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